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谈到有关魔鬼学。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赶鬼的一些的原则。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怎么样子来赶鬼，赶鬼的时候一些应当注意的事情。那今天我想我们需要也谈一下有关赶鬼之前我们应当如何来预备。基本上赶鬼前的预备我们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赶鬼的人，也就是要去赶鬼的弟兄姐妹，我们本身应该要如何预备我们自己。第二部分就是那些被鬼附的或者我们要去服侍的对象，他们应当要做些什么样子的预备。首先我们来谈对于我们这些服侍的人，我们这些要去做释放赶鬼这个祷告的人，我们应当先要在哪些方面来预备。首先我们要谈到在身体方面的预备，心理方面的预备。我们整个的灵魂体其实是一体，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这种赶鬼跟释放的工作的时候，这虽然是一种灵界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它也是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理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要去面对这样子的服侍的时候，我想千万不要在自己的心理的情绪或者是身体非常疲乏的情况当中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你面临到一个危机的情况需要马上去处理，你不能够说等到你自己休息好了或者你身体状况好了才去做，那么你还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通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应当在我们身体心理都是在一个最好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从我们的经验当中，赶鬼的工作释放的工作并不是一两分钟或者甚至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耶稣赶鬼，一句话就叫这个鬼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观念，甚至我们会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说所有的被鬼附的都像耶稣那样子，我们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被赶出来了。但是从实际的服侍的经验当中，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当中牵扯到很多的因素。但是总之处理鬼附的，释放那些有需要的人，这种的服侍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时间，不是那么短暂就马上解决了。所以体力方面我们要在一个足够的良好的情况之下。还记得有一次我带着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人，要帮助他能够得到释放。这个人他刚好是在我们这一个聚会的当中，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是一个圣灵运行很强烈的一个聚会里面，在敬拜和赞美的当中，在讲员的信息之后，讲员为许多有需要的人祷告，那么整个的聚会非常的得胜，也非常的好。整个聚会大概一直到了十点，甚至都快十点半了，还许多的人在那边留着等候讲员为他们来祷告。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往往邪灵也很容易被显明出来。就在整个聚会都结束了，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少数的几个弟兄姐妹正在那边收拾场地整理环境，结果就有这么一个被鬼附的，他来到我们的面前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他虽然当时候自己有意愿，也知道自己需要被释放，那个时候已经时间相当晚，都已经是11点钟的时候，晚上11点钟，我们忙碌了一天也身心灵都很疲惫了，可是既然已经来有求于你的，那么我们就想我们还是就帮助他吧。且当我们开始为他做释放的祷告，我们唱诗歌敬拜，唱这个宝血跟十字架的诗歌，但是这个人就在这个诗歌敬拜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受不了，然后身上的这个鬼附的现象就发作出来。 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赶出他身上的污鬼。但是那一天从11点钟一直释放祷告到了12点半，这一个在里面的鬼非常的强烈，就是不出来。当我们在那边想说该怎么办呢，已经越来时间越晚了，所以我们就继续的在那边一面祷告一面求主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该怎么办。结果就在过了12点半快到了1点的时候，突然这一个人他就好像是昏睡过去或者是假睡，总之魔鬼有时候也会装作是欺骗人的，所以他也会装作是要睡觉的样子。总之就是在大约是这个深夜，就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就睡了。当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把他叫起来继续的来赶，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圣灵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子的处理下去，时间很晚，明天还有聚会。所以当时候就跟这些弟兄姐妹们把这一个情况暂时就处理到这里，我们就为这个人祷告，求主叫他回去之后能够安静的睡觉，奉主的名叫这个鬼今天晚上不准他做任何的工作，让这个人回去可以有很好的休息。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二天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为他来祷告。这一个例子也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原本以为可能只要花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鬼赶出去了，但是我们却发现花了一个半小时这个鬼还在那边顽强的在那边抵抗。所以当时候圣灵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我们应当就此打住，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为人祷告做释放做这个赶鬼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我们自己的心理情绪我们的体力是不是都是预备好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接着我们就谈到在我们属灵的方面灵里面这方面应当来做什么样子的预备。首先第一个，赶鬼的服事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乃是要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所以这是关乎我们灵的问题，我们的灵里面如果不刚强，我们的灵里面就没有办法胜过仇敌的工作。我们灵里面如果是一种软弱的情况，甚至有破口，我们不可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得释放的人。因此第一部分第一点，我们首先需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确定我们这一个去帮助别人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在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在诗篇66篇18节也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心里面着重，或者是说我不愿意承认这个罪，主他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子一个原则，罪使得神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因此如果我们里面在去赶鬼去服侍之前，我们自己心里面仍然有这些的苦毒或者罪恶，我们心不圣洁，思想意念仍然有给魔鬼控告的机会，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有效的服侍。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做这个赶鬼的服侍，当他去做这个服侍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些的了解，所以他就去以为说奉着主的名他就可以去做赶鬼的工作了。那么当他去赶鬼看到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就奉主的名要去赶他，但是这一个被鬼附的人竟然开始大声地说，他说你凭什么来赶我，你自己犯罪你还要赶我。那么这一个被 鬼附的人这样子的指控这一个赶鬼的人，而且在他旁边还有其他的人跟着他一起来做赶鬼的工作。所以当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指控他说你犯罪，并且继续的说你犯了奸淫的罪，这一个本来是要去赶鬼的人听到这个被鬼附的人指控他，他自己当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刚强的继续的做这个赶鬼的工作，因为他心里面也知道他里面有亏欠。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去面临这一个赶鬼的服事，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很多人以为哇，看到圣经里面那么耶稣赶鬼，门徒们赶鬼，好像赶鬼起来很轻松很简单的，但是事实上都忽略掉我们这一个赶鬼的人，我们自己心里面是不是有彻彻底底的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有没有把一切不讨神喜悦拦阻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些的罪恶意念或者是一些的不好的想法，要弃绝它，要承认它。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特别提到，就是在我们去做赶鬼之前，我们应当要做一个洁净和求主耶稣宝血遮盖的祷告。这个仍然是根据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原则，我们知道去面临这个被鬼附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很大的征战。所以当圣灵跟邪灵交战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战争。因此这个战争对方仇敌一定会想尽办法要做顽强的对抗，甚至做垂死的挣扎，所以他会想方设法要寻找这个去处理赶鬼的人他有没有什么漏洞。我们前面提到我们要认罪悔改，就是让他没有任何的破口，没有任何的漏洞可以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去赶鬼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也同样的运用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破口漏洞以至于仇敌可以来攻击他们。因此我们需要为自己家人还有我们这个去赶鬼的团队做这一个洁净的祷告，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他们。有一个经常在做赶鬼服事的牧师，过去他在台湾是一个相当出名做赶鬼服事的一个人。有一次他就分享，他说刚开始他出去做赶鬼服事的时候，他也不懂得这些原则，可是几次慢慢的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为什么常常在他赶完鬼处理完这些鬼附的这些例子回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小孩子就很莫名其妙的生病，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太太会跟他吵架，总之就是看见好像有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是跟着他去做赶鬼的服事之后很有关系。后来他就在灵里面敏锐到这是一个仇敌的工作，仇敌知道他很刚强，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好的预备，但是仇敌知道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孩子是可以攻击的对象，所以呢他没有为这些家人跟孩子来祷告，因此仇敌就转而在他的家庭里面做这些使他们生病或者使纷争的灵充满在他们家里面，造成他在做赶鬼服事的时候有这一种的困扰。后来每一次当他出去做赶鬼的服事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是要为他的家人孩子祷告，带着他们一起祷告，求主的宝血洁净他们，求主的宝血遮盖他们， 那么当他们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也同样做这样子的祷告。那么另外，我们不单单只是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宣告主宝血的大能，另外我们也要真实的需要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在我们赶鬼服事之前的预备，我们也应当为自己以及为一起团队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这样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在这边提到要靠着神的灵来赶鬼，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的圣经知识，我们乃是要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大能来赶鬼。因此在我们赶鬼之前的预备，我们也很重要的需要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队友，为我们团队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等候祷告，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那么第二，我们讲到在赶鬼之前需要做什么预备呢？第二个我们需要预备的就是要建立跟主亲密的关系。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碰到被鬼附了，所以呢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建立跟主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为什么我们谈到赶鬼之前的预备，我们要提到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这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是随时随刻预备我们自己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赶鬼的服事。所以我们跟主的亲密的关系是平常就要建立。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4章8节。雅各书4章8节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雅各书4章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可以让我们来看到赶鬼的一些的原则。前面提到说我们要抵挡魔鬼，那么接着就提到说我们要亲近神，然后接下来那一节又提到要洁净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要让魔鬼逃跑，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来亲近神。当神与我们同在，神亲近我们，魔鬼自然就要逃跑了。哪个地方有黑暗，哪个地方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什么地方有脏的东西在，才会有苍蝇、蚊子、老鼠、蟑螂这些东西在那个地方。同样的，什么地方有罪恶，自然魔鬼就容易在那边工作。如果我们亲近神，我们自然就会洁净我们自己，神的灵也能够常常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神的话语就使我们脱离这些罪恶的事情。因此我们平常就要建立跟神的关系，每一天保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有一句话这样说，我们与他关系的强度决定我们行使神给权柄的强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够把神给我们赶鬼一病的权柄能够行使出来，行使得好。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跟主亲密的关系，我们平常就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第二，我们也要建立祷告还有禁食的生活。在马可福音9章14节到30节这样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不能够赶他出来。这一段故事是讲到耶稣的门徒有一次去赶逐一个小孩子被哑巴鬼附着，门徒们赶了半天赶不出去，大声小声在那边，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 这时候耶稣来了，那么耶稣就两三下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那门徒们就很稀奇啊，也很懊恼，因为他们想尽办法赶了半天赶不出这个鬼，耶稣怎么一下子就把他赶走了呢？所以呢，他们就进到房间就请教耶稣，问说，夫子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他赶出来呢？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不能够赶他出来。这一类的鬼是什么鬼呢？我称他叫做厉鬼。这些鬼不是一般的小萝卜头，这些的鬼是很厉害的，是那种有权柄的鬼，他不是鬼兵，他是鬼将。因此耶稣说，面对这一类的鬼就必须要禁食，要禁食祷告，你才能够把他赶出来。我记得我们也有很多次这样子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些被鬼附的，可能祷告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赶出这个鬼了。但是呢，有一次在我们为一个被鬼附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办法。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总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一定要禁食了，所以因此我们就开始禁食。所有去参加要赶鬼的弟兄姐妹们，甚至有一些没有参加，他们也愿意用禁食祷告来为这个赶鬼的服事来守望的。所以就在这个赶鬼之前，所有的人都禁食祷告了一餐，有的人甚至禁食祷告了一天。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在最后那一次来为这一个被鬼附的人赶鬼的时候呢，结果很奇怪的，很奇妙，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个灵界的征战是很真实的。有一类的鬼我们需要用禁食祷告才能够把它赶逐出去。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平常就应该要操练禁食的祷告，不是等到临时有这种被鬼附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来做禁食。让我们有一个禁食祷告的一种生活形态，以至于我们的灵里面常常是保持警醒和刚强的。最后我们谈到要建立跟主亲密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操练建立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在马可第九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你若人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看见这几处经文都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到这个赶鬼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在我们里面的主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因此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神既然这样说，我们确信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那个魔鬼的能力要更大。凭着这样子的信心，操练建立对神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在赶鬼的服事上能够有果效。求主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 赶鬼的原则，我们特别提到赶鬼前的预备。赶鬼前的预备，首先我们要提到赶鬼的人本身，我们的预备哪些方面的预备呢？第一个，在灵魂体这三方面，我们首先谈到魂跟体的预备。我们要确定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有好的状况。其次，我们谈到灵的预备。灵的预备分这几点。第一，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在以赛亚书59:2，诗篇66:18都告诉我们，罪使得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彻底的认罪悔改，预备我们自己。第二，我们要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在这方面，怎么样子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呢？第一个，在雅各书4:8告诉我们，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建立与神稳定的这个灵修生活。第二，在马可9:14-30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祷告与禁食的生活。第三，我们要有信心，在马可9:23，约翰一书4:4告诉我们，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才能够赶逐污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赶逐污鬼，能够与主同工，释放许多需要释放的人。